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话说，有位孤独的年轻画家，除了空有理想外，他一无所有。他贫穷，没有钱租房子。他借用一家废弃的车库作为画画的地方。晚上，他常听到老鼠吱吱的叫声。某一天，疲惫的他抬起头来，看见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那是一只老鼠。然而，这年轻画家，他没有想方法去捕捉这只小老鼠，因为苦难已经使他具有艺术家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希望与小老鼠建立友谊。不久，这位画家离开了原本的地方，被介绍到好莱坞去制作一部卡通片。然而他再次失败了，他穷得身无分文。在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在黑暗中苦苦的思索，并且开始怀疑自己的天赋。突然，他想起了那亮晶晶的小眼睛，灵感就在黑暗里闪现了。那全世界儿童最喜爱的卡通主角米老鼠就这么诞生了。而这画家就是美国颇负盛名的人物华德迪士尼。其实上帝给他的并不多，只给他一只小老鼠而已，然而他却抓住了。而对迪士尼来说，这小老鼠简直是价值连城呢。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呢？基督徒其实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有上帝在带领着，即使遇见难题，他们也懂得先来到上帝面前，因为神总是会开路，神会把机会放在你我的面前，但重点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是否懂得抓住呢？今天德仁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来讲说《武则天》第43集。在这集里，你会发现，女皇遭逢政变，她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了，她好像一无所有了，她的人生到头来仍旧是一场空。在人生里，抓住机会的确很重要，但这机会是短暂的还是永恒的，恐怕也是你我需要来思考的。以下我们就来听由王寿南教授所讲说的《武则天》第43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张柬之等五个人设计的政变，关键人物是太子李显。因为政变的目的啊， 是要永立太子李显做皇帝。太子李显是政变的凝聚力，也是政变的招牌。但是作为政变核心人物的太子李显，他事先是完全不知道政变计划的。张柬之知道要太子李显答应参加政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这却是最重要的一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张柬之也知道政变这件事情不能让太子早点知道，因为太子极可能会把机密泄露出去。政变的日子定在神龙元年正月二十日，在政变的前一天的清晨，太子来到了皇宫的北门。皇宫的北门啊，正式的名称是玄武门。北门进到皇宫的内宫比较近，所以皇亲贵族想要进到内宫去，大概都是从玄武门进去的。玄武门又是皇宫禁卫军御林军的司令部的所在地，所以玄武门戒备森严。太子到了这个玄武门，他就进到了贵宾接待室，等候宦官入宫去禀告女皇。这个是太子李显每天例行的功课。每天早晨，太子李显要进宫向女皇问安，这表示孝道。最近这一个多月来啊，女皇卧病在床，几乎都不接见太子，所以太子每天呢，都是到了玄武门就回家了。这一天似乎也没有例外。宦官出来传达女皇的懿旨，这懿旨说太子不必入宫觐见了，这意思就是请太子回到东宫吧。当宦官宣达了女皇的诏令以后，太子就准备离开玄武门回去了。这个时候桓彦范和晋辉两个人进入了贵宾室叩见太子。太子认识桓彦范跟晋辉两个人，就笑着说，哎，今天是两位值班吗？因为桓彦范和晋辉都是羽林将军。桓彦范和晋辉两个人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是。接着桓彦范把贵宾室里面伺候太子的宦官致使离开，然后关起门窗，在太子的耳边低声地报告了政变的计划。太子听了桓彦范的报告大吃一惊，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晋辉在另外一边对太子低声说，二张，二张就是指的张易之、张昌宗，二张对殿下危害极大，他们想夺皇权，当然容不下殿下，所以这一次行动是要消除二张，对殿下是有利的呀。太子一想，对呀，二张想要夺取皇权，一定先要排挤掉他，因为他是皇权的合法继承人啊。如果不把太子除掉，二张怎么能够得到皇位呢？为了自保，太子觉得要支持政变，于是握住了桓彦范和晋辉的手说，好的，我同意。桓彦范就说了，说殿下知事体大，请殿下 务必保密，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太子点点头，就离开了玄武门。第二天，天还没亮，张柬之就来到了玄武门。崔玄伟、桓彦范和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了皇宫的禁卫军，就是左右羽林军的士兵，有500多人守候在玄武门外。张柬之指派李多作、李忱和驸马都尉王同角三个人去迎接太子。太子李显见李多作等人呢来到，心里面忽然恐慌起来了。他想，哎呀，这是一件大事啊，如果失败后果如何呢？他想到已经死的两个哥哥，让他胆战心惊。他又想到儿子崇润和他的女儿永泰公主只是在背后私下里面谈论了二章，结果就被母亲逼得自杀。如果这一次诛杀二章的这个政变失败，自己的性命必然不保，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啊。太子想到这里就僵住了，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李多作、李忱、王同角三个人就催促太子赶快起身啦，赶快去玄武门啦。太子摇摇头说不去啦。王同角急得满头大汗，对太子说先帝把皇位传给殿下，殿下的皇位却被人家夺去了，不但被废了，而且还被幽禁。殿下的遭遇是人神共愤啊，到现在已经23年了。现在老天爷赐给忠臣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北门的禁卫军和朝廷的臣子们同心协力，要来诛杀奸佞小人，恢复李氏的社稷，请殿下暂时到玄武门以满足众人的期望。太子说了，那凶险的小人的确该杀，但是皇上正在病中啊，这样的行动岂不惊吓了皇上吗？诸位还是停止行动，以后咱们慢慢再想办法吧。李忱急得跪了下来，很恳切地说，殿下难道不想一想宰相们和羽林军的将军们，他们都不顾家族，愿意以身殉国，殿下忍心把他们置之于死地吗？请殿下自己出去和他们讲个明白吧。李多作在旁边也就大声地叫说，殿下不要反悔，赶快走吧。太子李显看到情势到了这个地步，也只得站起身来。王同角赶快上前扶着太子上马，直奔玄武门而去。
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在玄武门外，张柬之等人呢守候着，焦急万分，好不容易盼的盼的看到了桓彦范这些人陪着太子骑马而来，立刻就吩咐打开玄武门让太子等人进去。这个时候女皇在床上睡觉还没有苏醒了，张易之、张昌宗两个人 正在走廊上喝茶聊天。张易之轻声地说，皇上身体啊越来越差了，病情很不乐观，我们应该做点准备了。张昌宗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回答说，我已经有准备了，皇上的诏书我已经有了副稿啊，只等皇上昏迷，我就可以宣布诏书，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张氏的天下了。突然之间，张易之发现有许多人闯了进来，仔细一看，领头的人是宰相张柬之，后面跟着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作，再后面是一队军士。张易之觉得情势不妙，叫张昌宗回头看，两个人觉得不可置信啊，这皇宫重地，宰相没有被宣召，怎么可以擅自闯入呢？正在犹豫之间，张柬之等人已经来到了面前。张易之正想责问张柬之，张柬之举起了右手，指着张易之、张昌宗两个人。几个军士立刻向前，举刀砍向张易之、张昌宗。张氏兄弟还没有弄清楚状况，就死在刀下了。张柬之命令军士们把女皇的寝宫团团围住。女皇躺在床上，听见外面有很多人走路的声音，又有兵器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问身边的宫女，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宫女还没有回答，这个时候张柬之进来了，跪在女皇的床前说，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殿下之命，已经将逆贼杀死了，事先恐怕伺机泄露，没敢禀报陛下，臣等兴兵攻进，惊动圣驾，罪该万死。女皇听了张柬之的话，脑中像雷轰一样，几乎晕了过去，闭着眼，脸色惨白，口中喃喃自语地说，反了，反了。这个时候，太子和桓彦范等人也进入了室内。太子李显跪在女皇的床前，流着眼泪，低声地叫着，皇母陛下，请醒醒啊。女皇慢慢地睁开了眼，看见了是太子李显，软弱地说，这件事是你指使的吗？太子点点头。女皇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既然张氏兄弟已经被你杀了，事情也就结了，你回去吧。桓彦范赶紧地跪在地上说，太子怎么能回东宫呢？先前大帝将爱子托付给陛下，现在太子年纪已经不小了，在东宫的时间太久了，天意人心都思念李氏，群臣不忘太宗跟天皇的恩德，才奉太子之命杀了叛逆的贼臣，希望陛下传位给太子，以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女皇看着站在室内的那一群人，发现有李晨，原来这个李晨是李义虎的儿子，李义虎是女皇做昭仪的时候 依附女皇的人。女皇当了皇后以后，就提拔李义虎做到宰相。女皇对李忱说，你也是杀义之的将军吗？我对你们父子不薄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李忱面有愧色，没有回答。女皇又对站在旁边的崔玄伟说，别人啊，都是经过推荐进入朝廷做官的，只有你，你是我亲自提拔的，你怎么也在这里啊？崔玄伟回答说，臣这样做正是要报陛下的大恩啊。女皇知道大势已去，整个皇宫控制在别人手里，自己全身软弱，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他想发脾气，他想骂人，他甚至于想杀人，但是他虚弱的连讲话都感到困难。以往的威势好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他感觉到自己不再是呼风唤雨的天神，倒像是困在沙滩上的鲸鱼，只好任人摆布了。女皇闭上了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女皇再睁开眼，发现室内空空如也，所有的人都走了，连宫女都不在。他觉得好安静啊，静得听得到自己略带喘息的呼吸声啊。他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前途好渺茫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不敢多想，于是又闭上了眼。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在空中陪伴您的是张德仁。节目到这儿，先送你一首好听的诗歌，歌名叫做《若不是你的爱》。听完歌之后，我要与你分享在这一集的武则天里面所带给德仁的启示是什么。待会儿马上回来。
若不是你的爱，我又在哪接受你为我的救主？若不是你的爱，我又怎愿背起一世恳求主赐我力量。
我亲爱的朋友，刚才听完了王寿南教授所讲说的武则天第43集，我们看到女皇遭逢政变，政治权力被剥夺了，爱人也死了，她突然感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其实圣经早说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如果不懂得认识神才是赏赐的源头，许多时候我们人生的抓取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女皇过去所提拔的一些精英，女皇待他们不薄，但此刻却遭逢他们的背叛。我相信女皇心中的难受是可以理解的，背叛是世人人生中的震撼，背叛伤人最深。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意思是神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神也不会丢弃我们。但重点是你是否认识这位爱你而且守约施慈爱的神呢？当德人每一回观看人类的历史，再想想这位天上的真神，真觉得基督徒幸福无比。因为人间的君王都是有限的，人间的君王都有他的缺陷，但这位天上的主却不同，他是无与伦比的。期盼每一位还不认识他的朋友们都能够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